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解决完这一切事情，基本上已经是凌晨4点多的时候，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。二妞的事儿虽然到此告一段落，但是我们三人明显却情绪不高，互相招呼了一声，我们三个就一瘸一拐地离开这里。临走之前，只是安顿好二妞的父亲，要好生安葬自己女儿，要不然再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们可就管不着。那家伙被我揍一顿，别提多老实了，脑袋点得跟小鸡吃米似的，估计他会好好料理二妞的身后事。毕竟昨晚的事情他也亲眼所见，差点没给压得吓破胆子。估计他现在也深信这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不敢在这上面再马虎了。等回到老村长家里的时候，老村长连忙出门迎了过来，眼睛红彤彤的，估计是一晚上都没睡觉。看见我们三个人身上埋汰样子，显然被吓了一跳，小心翼翼地问张金牙：
张老长，事情有没有眉目啊？
张金牙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一说起这个，显然也戳到他难受的地方。忙里忙外忙活了一晚上，把我们三人累得够呛，我都已经挂彩了，结果临到末了疏忽了最大的问题，心情能好才怪呢。尤其是二妞最后跟我们说的胭脂两个字，更让我们满脑子雾水，线索太少，根本想不通那扒人脸皮的东西和胭脂有什么关系。老村长一看张金牙不说话，顿时脸上露出一丝惊慌，抓张金牙的手就连忙问道：
张老长啊，请您一定要救救定头村啊，答应给您劳务费一分不会少的。
看老村长的样子，八成是害怕我们受了今晚的挫折以后掉头就走，不肯给他们解决麻烦了。其实啊，这根本就是多心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别说是张金牙了，就算是我也不可能善罢甘休，尤其是耳闻目睹二妞身上的悲惨遭遇之后，我打心眼里想给这个可怜女孩讨个公道。那个心地善良女孩一辈子辛辛苦苦受尽磨难，结果到最后还是被脏东西害了性命，这事儿如果不弄个说法来的话，我都怀疑这老天爷有没有眼睛，为什么好人最后都没有好报。所以不等张金牙开口，我就率先宽慰老村长说：爷爷你别担心了，虽然今天晚上啊没有找到什么线索，但是我们也不会这么放弃的，慢慢调查，最后肯定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。老村长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。张金牙瞅了我一眼，不过倒没说啥，扭头朝自己屋里走去，只给我们撂下一句话说：好了，回屋休息吧，小天先处理一下你自己和黑子身上的伤势，咱们上午睡觉，下午去那青红梅家里查一下，看看青红梅死之前有没有在自己的屋子里留下什么线索。张金牙这么安排我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和老村长告了别之后，就带着周静和黑子回到我们俩住的地方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在去找张金牙的路上，李叔给了我一些云南白药和消毒酒精，还有一些纱布。这些东西啊，去江鱼县以后我一直没用，就丢在书包里面，这一次无意之间我倒是全带来了。回到屋子之后就想起这茬，翻翻背包就找到那些基础的医疗用品。我先拿酒精处理一下昨晚被我咬破的舌头的伤，撒上云南白药之后又给黑子处理一下伤口，好在我们两个身上伤都不是特别重，这么基础处理一下倒是也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就带着黑子睡觉去了，他身上毕竟带着伤，还卧在地上的话，我怕他沾染不干净东西给伤口整得感染发炎。发生昨晚的事情之后，黑子在我眼里已经不仅仅是条厉害的獒，更是我的兄弟和伙伴。毕竟在这些浮夸的社会， 除了自己爹妈之外，还有谁能这么悍不畏死地救自己呢？可惜我妈为生我早早去了，我爸前段时间呢也出事情了，我一度以为我也再也体会不到这人间至情，现在老天爷把黑子送给了我，大概也算是一种补偿吧。我心里打定主意了，哪怕是和张金牙这种吸血鬼打交道，以后我也得把黑子带走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大概是太累了，这一觉我迷迷糊糊睡了七八个小时，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，张金牙和周静他们都起来了，我们三个带着黑子匆忙吃点东西，然后在老村长的带领之下直奔秦红梅家里去探查线索。秦红梅的家里是在定陶村的大南头，等我们到这里之后几乎一眼就认出她家位置所在，因为只有这一处院子跟前荒草丛生，看样子已经荒败有些时日了。
就是这里了，
老村长停在这院子门口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那小女娃出事之后啊，亲家媳妇儿就变得疯疯癫癫的，为了给她治病，她丈夫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东西，只有这一处宅子不是很值钱，一直没有人买，毕竟死过人的地方，而且那件事情的风波现在还没有过去，实在是没人愿意要这块地，所以就一直闲置了下来。
我和张金牙对视了一眼，二话不说在前面开路。这院子的锁生锈厉害，因此一脚就直接把门踹开了，穿过青石小道之后径直走进正面大屋之中，顿时一股浓郁的霉味扑面而来。事实果然如老村长所说的，秦红梅的父亲确实把东西全部卖光了，客厅里空空荡荡的，连把椅子都没有，地上落满厚厚的一层灰尘，显然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人回过这屋子里面。
这死过人的房子就是晦气啊！
张金牙在鼻子面前扇了扇，扭头看了老村长一眼说，
秦红梅死的时候在哪个房间呢？
老村长指了指客厅左侧一间卧室，我当下过去推了推门，吱呀一声门打开了。卧室里面情况比客厅要好不少，最起码家具什么的都在，虽然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扫，看起来多多少少有些埋汰。挂在卧室正中间的就是一幅被放大的艺术照，照片上女孩穿着一身白裙，特别漂亮，就算是在丽人横行的都市里也算得上是一号美人坯子，看来照片上女孩啊就是秦红梅了。老村长跟我们在后面解释说，
这屋子是秦红梅住过的，她用过的东西村子里没有人敢用，生怕撞邪，而那时候啊，秦家小子又着急走，所以就没有卖掉这里面的东西。
说着，老村长指了指屋子里面，靠近床的地面，说：
发现秦家女娃的时候，她就躺在这里，已经死去七八个小时了。警察来的时候，在床上找到很多头发，检验之后说，那头发就是秦红梅的。警察推断他是被扯着头发拖到地上，然后被害掉的。临死之前曾经有过剧烈的挣扎，指甲在地面上在水泥上啊都刮出好多痕迹，看样子他是活的时候被活活割掉脸皮的。可怜呐，只是不知为什么从始至终这女娃呀没有叫出一声，其实哪怕是他呼喊出救生的话，他未必会死得这么惨呢。
老村长这么一说，我们才注意到床边水泥地上好像有几十道几毫米深的抠痕，看形状应该是指甲抓下的，触目惊心，即便是抠痕里还能看见暗红色的血色，可见 秦红梅死的时候到底经历多么可怕的摧残和折磨。张金牙这时候到一边搜查其他地方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傻愣愣的不断盯着地面上的指甲痕迹傻傻看着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指甲的痕迹，我心中涌上一丝莫名的熟悉感。不错，就是熟悉，仿佛那些抠痕凑在一起之后像是一些字一样。我这个人天生对些文字啊比较敏感，虽然这些抠痕看起来是纵横缭绕，仿佛是胡乱抓出来的，但是在我看来却隐隐有一些章法，越看这感觉就越浓。然后情不自禁的就发出咦的一声轻哼，这一下却惊动了张金牙和老村长。老村长嘀咕说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市里警察来来回回查看怕了不下十回了，不过一直没什么发现，最后也就只能不了了之，莫非你瞅出什么了？张金牙也舔着一张脸凑了过来说，小子，你真看出门道来了？我皱着眉头盯着地面的划痕，有些不确定地说，这些划痕仿佛是几个字，似乎是秦红梅死的时候有意留下了吧，不过当时她太痛苦了，所以笔划乱了，这才看起来给人一种毫无章法的错觉。张金牙顿时来了兴趣，连忙说道，哎，快说说这地上写的是什么呀？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说，应该是他跟来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